其实我觉得也不必那么悲观，所以还要一个平和的心态、开放的一个状态，来正确的理解这样一个疾病的发生。
保证能跟大家就是再分享一下，就是我什么情况下应该去做这些癌症早筛的项目。
那么，对于肺癌的早筛，其实我觉得非常简单。
大家好，欢迎来到医不常说。这个频道由从医35年的三甲医院临床医生老郑和代表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医学小白小郑主创，希望跟大家分享些在日常看病过程中医生没有空或者不常说的那些关于你健康的话题。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本期呢，我们想聊聊癌症早筛的话题，也是因为最近演员朱媛媛老师的去世，还有包括前段时间，拜登被查出来了前列腺癌，所以其实很多名人也会饱受这个癌症的困扰，所以其实我们普通人也就是听到这个消息，多少有一点紧张，或者是对于自己周围不确定的一些因素感到，怎么说呢，叫恐癌的这种心理吧。所以我跟老郑决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癌症早筛的话题。
最近老郑，你发现了没？现在癌症似乎越来越年轻化了，就是不管看到网上的一些新闻报道啊，还是说周围人就是突然的发现了一个癌症的情况，我觉得大家还是有一定恐慌的这种心理的。老郑觉得呢？
我们普通的人群当中，确实对恐癌这种心理是存在的。从我自己的经历也是，我学医的早期，虽然是医学生在学医，但实际上对于肿瘤的问题，实际上也不太清楚。给我印象深刻的时候，有一个病例，就是我那年我刚毕业，可能没几年。我们的一个麻醉医生突然患上了一个血液的肿瘤，而且经过积极治疗后，很快就去世了。因为你身边的发生的肿瘤对你冲击还是非常大的，这种恐惧心理虽然是学医的，也是具有的。我想，恐癌的心理人人都有，它来自于我们周边人、家庭、同事的影响。今天我们也是想就此机会谈谈肿瘤的早筛问题。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和磨练，我的感觉还是癌症是可防可控的，关键在于如何早筛以及怎么引起我们思想上的重视。
对的，因为我是在保险行业嘛，所以现在很多的保险产品里面都会带这样一个服务，叫癌症早筛的。那老郑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癌症早筛到底是啥，都会有哪些项目呢？
提出癌症早筛的问题是实际上说是我们应对目前肿瘤发生率居高不下的情况。现在有一个概念，就是想通过某些一项或两项的检查能进行肿瘤的早筛。我觉得这样的概念是绝对是不正确的，甚至认为是错误的，因为。癌症我们知道，根据人体的不同脏器组织，它的种类是非常繁多的，几乎可以那么说，我们人体的各组织都可以发生肿瘤的，或者都可以产生癌症的问题，只不过它的发病率以及它的发生的概率是不一样的。
那我理解就是，早筛项目其实是有很多种类，不是说只有一个项目或者两个项目。
根据我们最新的统计学的一些数据，因为我们从中国2022年的肿瘤发病率的排序来看，第一位占比最高的是肺癌，第二位是结直肠癌，第三位是前列腺癌，第四位是乳腺癌，第五位是肝癌。因为统计是滞后的。但我们还没看到23年以及24年的数据，所以我们只以2022年的中国的肿瘤发病率的排序统计。
其实都是可以通过这种癌症早筛来排查出来的，对吧？
对，也就是说， 对于癌症的早筛，只能按不同的癌种进行分别的早筛，而不是说只是用一两种血液的检查。所谓的，比如说我们肿瘤标志物能进行一些早筛，实际上这个概念是绝对错误的。之前我们也有做过这样一些个科普的宣传，甚至我在去年的《工人日报》采访当中也提到的关于肿瘤标志物对于预防癌症的早筛问题做过一个详谈，所以在这里我再强调一下，也就是说我们肿瘤的早筛一定是按照不同的肿瘤的器官或者组织类型分别进行，而不能统一于某种或一种、两种的检查来发现。
明白了，那咱们就按照刚才老郑你说的这个顺序，一个一个来看吧。就是这些项目都有哪些，然后这些目的，就做这个项目的目的是什么？
好的，首先我们看第一位，无论是男女，它的发病率最为常见的就是肺癌。肺癌的这个肿瘤呢，确实是，无论它的发病率以及病死率是最近几年是居高不下的，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有一次我们在进行病例讨论的时候，我说我见过最早的是22岁的一个肺癌确诊患者，还有一位主任说，我最早见过7岁的肺癌肿瘤的一个确诊。哎呀，我们都觉得也是非常可怕。但是我今天提到早筛的问题呢，确实是有这样一个趋向。那么对于肺癌的早筛，其实我觉得非常简单，就是我们用胸部 CT 检查就能够发现早期的肺部肿瘤的问题。所以CT 的筛查是胸部 CT 的筛查，或者叫肺部 CT 的筛查，是肺癌早期筛查可能是唯一一个手段。
嗯，明白了，这个是肺部的，那下一个是啥？
结直肠癌，结直肠的癌的筛查实际上就是一个结肠镜的检查。怎么说呢？对于直肠肿瘤或者直肠癌，这里分两种，一种是结肠癌和直肠癌。习惯于把这两种肠道肿瘤合并成一种结直肠癌这样一些统计。那么，对于直肠癌的早期筛查，实际上很多年前就有了体检的医生的指检。也就是通过医生的手指进行直肠的指诊，有的时候就能发现肿瘤直肠癌。但是人的手指的长度是有限的，那么超过检查者手指的长度发现肿瘤是不大容易的。所以目前来看，对于早期的结直肠肿瘤，我们唯一能够发现的早筛的检查就是通过结肠镜，也就是说，当做那个结肠镜检查时候，我们要通过肛门进入到直肠，然后逆向看到乙状结肠，然后降结肠、横结肠以及升结肠这么一个逆向的方向来观察肠道壁的一些微小的肿瘤有没有产生。实际上，最近几年，结肠镜的检查已经越来越普遍了。我们从门诊的预约时间就能看到，有的像三甲医院的内镜中心，有的时候约这样的检查，甚至一个月，甚至是40天以上才能约到。所以，这样的检查的一个范围以及检查筛查呢，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接受。也就是说，通过结肠镜检查，我们可以筛查直肠以及各个部位的不同的结肠的段儿，比如说乙状结肠等等。刚才我说那样一个顺序，都能发现一些个早期的肿瘤。实际上，在结肠镜检查过程中，我们常常发现的是以息肉样生长的一些个组织。我们大多数 人通过结肠镜检查进行这些结肠息肉的处理，然后获得一个早期治疗。
然后下面一个是啥项目呢？
跟性别相关的前列腺癌以及乳腺癌。
我们聊聊这个乳腺癌吧。乳腺癌好像近几年很多明星都有这个乳腺癌的情况，哎。
第三位的是前列腺癌以及乳腺癌，我这两个癌可以同时再说。
嗯，可
首
以的。
先呢，我们看前列腺癌，因为前列腺癌是男性专属的一个肿瘤，实际上前列腺癌的筛查只要验血就可以。首先我们筛查就用前列腺癌的一个特有的 PSA 的一个肿瘤标志物，因为它非常敏感，如果这个肿瘤标志物偏高，那么随即就可以进行一个 B 超加核磁的检查，来进一步的作为一个检查后确诊。而这种肿瘤标志物在这个癌种当中，前列腺癌种呢，具有非常特异性的意义，所以这个肿瘤标志物是确实检查非常有意义，它是作为一个筛查的重要手段。那么第四乳腺癌呢，确实女性的一个专属的肿瘤，发病率今年也是偏高的。那么乳腺肿瘤的筛查呢，首先我们不说自检的问题，那么我们在无论是医院或者是体检中心，B 超是一个最普遍的一个检查，然后呢，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钼靶照相的检查。以及医生的一个就是触诊检查，也都这些都要结合，也是可以发现早期问题的。
嗯，明白了。
那么我们最后说一个肝癌的问题。肝癌呢，我们要知道，就是它的前期和乙型肝炎病毒的感染有关系，所以对于一个有过乙肝的叫两对半抗原，或者大三阳的人来说，就非常要警惕它转化成肿瘤的风险非常高。所以，如果有大三阳的这个病人乙肝，一定要经常的做肝脏的 B 超检查。肝脏的 B 超检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筛查。另外呢，肝癌的一个重要标志物叫 AFP。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筛查内容。
所以其实血液的筛查只是辅佐医生去判断的，但是这些刚才提到的这些项目才是真真正正能做到所谓的筛查癌症的一些内容，对吧？
对，刚才我说的都是早筛的一些手段。那么实际上，在肿瘤标志物中，我们刚才提到的，前列腺的特异性检查，肿瘤标志物，叫 PSA。以及肝癌的肿瘤标志物 AFP，这两个检查还是值得去做的，而其他的一些肿瘤标志物想作为早筛，恐怕是难以做到的。肿瘤标志物是个检查阴性的，也就是说它的检查是正常的，也不能代表身体就一定没有肿瘤，这不能划等号的，它只是作为一种筛查。但是不能做到早筛。
老郑能跟大家就是再分享一下，就是我什么情况下应该去做这些癌症早筛的项目？我理解应该不是所有人都应该去做所有的项目，对吧？
是的，所以每个人呢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一个制定。我们先说一下普遍的情况。那么，因为根据肿瘤的发病率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肿瘤的发生率越来越高。那我们也做过一个统计，年龄超过50岁以上，无论是上述的哪种肿瘤，它的发生率都会越来越高。所以，一般我们体检的项目安排当中，对于年龄50及以上的人群，这些项目我认为都是必须要做的。那么，对于偏年轻的一组呢，比如说30岁到50岁这样一个年龄组中，我想要根据自己的性别、家族情况以及自己的职业状态，我想进行一些个制定和选择。
明白了。老庄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像什么30岁，然后应该注意些哪方面啊，或者是50岁啊，需要做什么项目？
那根据自己的经验而言，对于30岁左右的年轻人，那么我们怎样进行一个肿瘤的早筛的检查呢？就刚才我所说的5种的常见的肿瘤问题，如果我们的生活习惯良好，也就不是一个吸烟的情况，家族当中没有这样的一个肿瘤发病的情况，而且你的总体的心肺功能也比较好，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建议呢，30岁，到50岁之间呢，可以选择每4到5年做一次 CT 的检查。那这个，比如说30岁做一次 CT 的筛查，那么在35岁再重复，那么在30到35岁之间呢？不做 CT 时候可以做胸片的一个检查，我想这样的一个密度可能是合适的。那么对于其他肿瘤呢，比如说包括结直肠的问题，也是要根据家族的情况进行一个选择。如果我们家族当中并没有类似的一个病史，而且生活习惯也比较好，那么我们的结直肠镜可能是5年做一个检查就可以的。那么对于前列腺、乳腺、肝脏的问题，那就好办了，因为他们大多数通过血检以及 B 超做检查就可以完全覆盖。这对于我想这样的一个频率，以及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一个制定。
那我想问一下老郑，老郑觉得运动能预防癌症吗？
首先，我们应该要提出的运动，规律的运动，对于肿瘤的减少以及肿瘤的发生还是有重要作用的，但是我们运动就一定能防止肿瘤的发生吗？我想这两个概念是不能划等号的。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健身爱好者或者是一个运动爱好者，而且是个规律的健身或运动，但是这并不能替代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筛查的项目，包括我所知道年龄偏大人，他们总是以为觉得我运动可以预防肿瘤，可以不用进行这方面的筛查。实际上呢，无论是我们从媒介当中看到的，以及我们身边看到的，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的早筛，肿瘤的早筛一定要按规律的进行，而不能自认为我是一个运动爱好者，我不需要筛查，所以我是在这里也是提醒。
明白了，明白了。反正我觉得归根到底，保持一个运动的习惯，然后良好的作息的规律，我觉得总是没错的。然后我们叫什么？尽人事，听天命。
其实我觉得也不必那么悲观，所以还要一个平和的心态、开放的一个状态，来正确的理解这样一个疾病的发生，肿瘤还是可防可控的。
好的，那我们今天其实，主要是针对这个癌症早筛的话题展开了一些讨论。那老郑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这些概念，我觉得大家如果能理解并遵守，我想还是对大家还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是的，是的，那就祝大家都远离癌症。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好的，再见。
拜拜。